刚才我们讲了方福胜进，现在讲介绍圆明园的第三个仿仙山亭所建的海月开进。我们先看一下嘉靖皇帝的诗，他说：“圆岛水中央，问景扁舟渡，四面白栏杆，八面苍松树。远望如海市蜃楼，近睹如登仙景。”这个诗文描绘的就是圆明园中间的另一个神仙景界——海月开进。虽然海月开进和蓬岛瑶台、防湖胜境都是以古代传说中间仙境为意境，仙境为意境作为题材，但是他们这个海月开进又不同于蓬岛瑶台和防湖胜境。上面的诗文已经点出了这个景的特点，就它是以湖中心一个孤岛象征迎海仙山，而且远看像海市蜃楼。在长生园西部湖中的岛上，有一个白石砌成的双层圆形的石台，石台每层周围都有雕刻精美的栏杆。在它的中央有一座三层重檐楼阁，叫海月开进，横空而起。它的周围有仁者寿、智者乐等殿宇，和太湖石堆成的假山。楼阁殿宇盖的都是黄色琉璃瓦，梁柱都是彩绘。就圆明山园的楼阁建筑来看，以这个地方的最为精妙，加上周围碧绿湖水的衬托，雍容端庄，富丽豪华，美丽动人。看，碧水、玉兰、黄瓦、朱柱，色彩鲜明，金碧辉煌。山水建筑融为一体，构成一幅迎海仙岛秀丽的图画。白天，在日光的反射下，楼阁和白色的玉兰更加耀眼，湖水中间晃动着它动人的身影。早晨，青纱似的薄雾弥漫在它的周围，微微飘动，远远望去，就好像海中间浮起着一座漂亮楼阁，漂浮于云水之间，飘渺如海市蜃楼。在岸边，透过轻柔柳丝支撑的丰帘翠幕，再看那云烟蒙蒙中的海月开进，恍若仙境。海月开进内部的陈设是极为富丽堂皇的，它的前殿叫凌渊景进，它那里头放的有宝座、围屏、孔雀羽毛扇，龙书案上摆放的有文房四宝，地上铺的是阿富汗制造的五色地毯，殿内还陈设着景泰蓝、鹿、熏电炉等。其他各个殿里也摆满了各种金石古玩，显示出皇家的富有和气派。海月开进位于湖心，是个赏景的好地方。当年要登上海月开进的三层楼阁四望的话，四周青山翠绿，东面隔水的山坡上，仙人台高阁浓妆艳抹，金碧辉煌。向北望，可以看见山中林木掩映下的一个小庙法会寺，和这个寺中的黄金为顶、白玉为台、高达23米的七层琉璃宝塔，那是蔚为壮观。这个景为什么叫海月开进呢？据说乾隆16年，也就是1751年的早秋的一天，乾隆到长春园来游玩，坐上龙舟，登上这个湖心的小岛，这里景色很好，乾隆兴致勃勃，一边走一边玩， 不一会儿身上就有点热了。坐到这个小岛中央的时候，正好一阵风，正好来了一阵风，吹开他的衣襟，顿时觉得凉爽。所以乾隆呢，又是个好吟诗的人，乘着这个兴致，便吟了一首《海月开京歌》。从此以后，这个岛就叫海月开京。1860年，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候，海月开京由于在湖心，侵略者是先把船给烧了，没法过去呢，说没有船没法过去放火，所以海月开京侥幸没有毁，而且在光绪年间还游失一心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往西安。这个时候，腐败的八旗兵丁不去抵抗八国联军，而是趁机洗劫西郊的园林，在海月开京大肆抢劫之后，又把这华丽精美的楼阁殿全部拆毁，连周围的松柏树也不放过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，幸存下来建筑景观竟然毁于负有保家卫国神圣使命的八旗清兵之手，清政府和清军的腐败就可想而知了。虽然海月开京华丽精美的楼阁建筑早已经荡然无存，但是它的山形地貌还存在。我们看到这幅照片就是今天遗址的照片。我们还可以到这儿来观赏凭吊。刚才我们讲的是仿寓意神仙警戒的仙景，下面呢我们讲寓意诗情画意的景观。所以下边讲第七个问题，诗情画意寓意景。中国的园林素有无声之诗、立体的画的美誉，诗中的画意、画中的诗意是我国园林造景的思想艺术泉源之一。而我国又是个诗歌发达的国家，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诗人，可以说是诗人辈出如群星灿烂。其中伟大和杰出的诗人的脍炙人口的诗篇，为我们描绘了许多令人神往的艺术景象，成为我们园林建筑的造景题材。我国的绘画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，尤其是其中的山水画与园林的关系密切，成为了园林的造景题材。圆明园的一些景色就是根据古人的诗画意境来建造。那么我们第一个呢，介绍武陵春色。武陵春色是圆明园著名的诗景之一，它再现了东晋诗人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的艺术意境。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动乱的年代，他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，人民能够安居乐业，可现实社会却不是这样。于是诗人把自己的理想就寄托在了《桃花源记》中。《桃花源记》记述了一位武林，就是今天湖南常德的捕鱼人，捕鱼人划着一条小船沿着小溪捕鱼，忘记了路的远近，忽然看见一片桃花林，中间没有其他的树，芳草碧绿如茵，桃花花瓣缤纷飞舞。他沿着这个小溪走到桃林的尽头，看见一个小山，山上有个小口，仿佛有光。于是这个渔夫便离船进入这个小口。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山洞很窄，只能过一个人。走了几十步之后，豁然开朗，出现了一个物色俨然、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崭新世界。桃花源记中描述的世外桃源当然是不存在的，但它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，也是历代受尽苦难的劳动人民的美好理想。但桃花源也因此而闻名，成了诗人画家们写诗作画的题材。圆明园中的武林春色就是以桃花源记为意境的。武林春色在万方安和的北部，一个近有七日亩地的岛子，这个岛子四面青山环抱，外围是小河环绕，岛的东部是三面是山，中间有一汪湖泊，这样就形成了水绕山、山抱水、河绕岛形，岛中又有湖的景观，湖的西边是一溜青山，整个西部又是一个更小的，四周青山环抱，中间是一个狭长的不规则的小平原。大家可以看到那平面图，从西边山脚下流出一条小溪，弯弯曲曲的斜穿个平原，进入东面的湖中。在这个平原上，小溪的南北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落，这就是《桃花源记》中间所说的世外桃源。村落的北半部，坐落在北边的隐蔽的山坳里，有桃源深处品诗堂、桃花屋、晚春轩等这些店铺。西边的山边，在松树掩映之下有一个小亭子，南边山脚下也有个小亭子。村子的南部是由游廊合围而成的一个大的院落，中间的全壁堂是较大的殿宇。在武林春色东南部的山中有一条小河，我们就叫它桃花溪。青石架起来的桃源洞就横跨在桃花溪上。这个图上呢咱们看不见啊，它在东南的山中。这个桃源洞没有按照桃花源记中间仅能让一个人通过的小洞来安排，因为这是预言啊，怎么能让贵为天子的皇帝说舍了船从口入啊？于是就把这个洞啊扩大，当年小船可以穿洞而过，当年人们划着小舟沿着落英缤纷的桃花溪向西逆流而上，穿过桃源洞，再沿着继续沿着小溪穿过山谷，便到了世外桃源。弃舟登岸，步入山中的小村子，去体味诗人所憧憬的世外桃源。武林春色建于康熙的末年，雍正的时候名叫桃花坞。乾隆时候以武林人布于如世外桃源的故事改名为武林春色，并且做了增建。武林春色一景最瞩目的是满山遍野花满枝头的桃花，它最美的时候是桃花盛开的时候。据说当年这一带山间七半总有上万株的山桃树，每到阳春三月桃花盛开的时候，这儿的山上山下溪水两旁到处是红如朝霞白如雪的桃花，那好看极了，无数盛开的桃花倒映在清澈碧绿的溪水中，就像天上落下的彩霞，各色的花瓣散落在树下，就好像铺在地面上鲜艳的花毯。正如乾隆在《武林春色》的诗序中所说的，罗英缤纷浮出水面，或朝夕夕阳光显奇树，酣雪共享莫可名状。当年这里是御园中观赏桃花的好地方，在桃花满林清爽幽静山水之序的环境里， 居住读书真是一种美的享受。弘历年少的时候曾经被他的父皇雍正赐居在这个地方读书三年，书斋的名字叫乐善堂。读书之余啊，他可以在桃花溪上划着小船逆流而上，穿过桃源洞去体会打渔人当年元七行王路之远近扶风桃花林的意趣。但是作为封建帝王的雍正、乾隆，他们可以去体会啊，这个当年打渔人王路之远近扶风桃花林的意趣。但是作为封建帝王的雍正、乾隆是不可能有陶渊明那种思想境界的，他们只是把武林春社作为园林美景来欣赏，作为皇帝和他的家人消遣休息的地方。英法联军焚毁圆明的时候，武林春社的建筑是荡然无存，但是它的山形河道还在。现在桃花溪是干枯了，但桃源洞和洞外桃花溪基本上啊保持的原来的形状。大家看这张照片，这就是桃源洞的，就桃源洞遗址的照片。我们看桃源洞的上面和两边都是树，前面看的像个路似的，前面就是桃花溪。所以这个遗址仍然保存，那么将来把这个桃源洞再加固，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小溪再把它整修放上水，那么人们到这儿还可以体会到啊当年桃花源地的一些意境。再种上桃花，那么是满山遍野的桃花，那还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景色。下面我们介绍杏花村吧。晚唐诗人杜牧的《清明》，这是大家啊都知道的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这首诗描写了清明节那天，在细雨霏霏的村野路上，行人们的衣服全被淋湿了，真有点丧魂失魄之感。想找个酒家喝点酒以驱寒意，可是找不到。正在惆怅之际，正好遇上一个牧童，赶紧上前打听。牧童遥指杏花深处，果然有一面酒幌子。这首诗千年来为人们所喜爱，它描绘了一幅春雨纷纷、酒旗招展的田野村落的景象。圆明园的杏花村馆就是这首诗意境的表现。杏花村馆是在后湖的西北的岛子上，是后湖九岛中间第二大岛，小岛也是四面青山中间一块平地。它的北部是拔地而起的土山，高达十多米，是比较高的山，沿着北部和西部的山路，大家看到平面图分布的有进水斋、义斋、翠微堂、杏花村等建筑。大家看到图上西南边的杏花村那画上啊，西南边有的杏花村，杏花村上呢还飘着酒幌子。它的进水斋、应斋、翠微堂这杏花村这些建筑，它们基本上背依青山，房屋比较矮小，而且东西参错，庭院中种了文杏，花开满园，香气四溢。杏花村旁边旗杆上的酒幌子随风飘动。杏花村的东边是菜田，土地平整，田隙里还种着各种蔬菜瓜果。太监装扮的农夫在那摇着辘轳，从井里在那踢水来灌田，一派田野村落景象。乾隆在咏这个杏花村馆的诗序里描写这里的景致是由山亭逆围而入，矮屋疏立，东西参错，环子文杏，春生花发，灿烂如霞， 前皮小腹杂事疏落，是田野村落景象。所以我们看第一幅图，第一幅杏花村馆，就是刚才乾隆的思绪里描绘的景象。它的南边有菜圃。杏花村馆建于康熙末年，雍正时就名字就叫菜圃。从名字和乾隆的思绪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是种菜的地方。不过他这儿种的菜不是为了供皇帝食用，像今天说啊环保啊，不施肥不能，不是为了供皇帝吃的，而是为了皇帝开眼界的，了解农时和欣赏农村景色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为了皇帝了解农时欣赏农村景色的地方。第一幅画表现是乾隆九年杏花村馆的情形。那么乾隆二十年和二十四年在这个地方进行两次大的改建和扩建，在菜圃和它东边一带挖了小池，堆了山，垒了石，架设山洞，所以这菜圃就没了。但是山形高低错落，开合变化，水池边还建了春雨轩等殿宇，所以这水池就没了。经过改建和扩建，原先那种山野村落的景象没有了，成了一处完整的园林，但是景色却更加丰富了。当年啊，杏花村馆是欣赏杏花的好地方，也就是说这儿的山上山下房前屋后都种了许多文杏，据说当年这一带文杏有上万株。所以每到杏花开的季节，杏花开放，花朵绚丽，灿烂如霞。你要登上山顶的城楼，可以观赏到满山遍野如霞的杏花，或者你在山间的亭子里摆上美酒和菜肴，一边品尝着醇厚的美酒，一边赏花观景，兴致高的时候再吟诗赋词，对酒高歌，或者是到杏花村，杏花村馆的一个建筑啊，在它的西南边，或者你到杏花村去品尝杏花酒。杏花村也是皇帝由杏花村馆事饮酒过夜的地方。乾隆二十年又添建了春雨轩，这之后那么春雨轩就作为了乾隆观察天象气候、检验农时的重要地方之一。乾隆、嘉庆每到春雨的时候，就到这儿来观雨景。春雨贵如油啊！作为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皇帝，他不得不关心，因为春雨的多少，关系到农业收成的好坏。在有春雨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杏花盛开，春雨蒙蒙，就好像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景象。咸丰年间春雨轩又种了玉兰花，开的时候呢，玉兰花开时这又成了皇帝赏玉兰的地方。杏花村馆还是欣赏周围景色的好地方，因为它的北部十多米高的高山是这一带最高的山，山顶上大家看到图上，山顶上耸立着一个城关，登上山顶的城楼，举目四望的话，周围的景色各不相同。远处西山如黛，北望武林春色，世外桃源，东南可以俯瞰碧波粼粼的后湖，以及掩映在山林秀色之间的宫殿楼阁。总之远处风景如画，近处景致优美。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的时候，这个地方的春雨轩、宫门、游廊以及西部的直房、杏花村都没有烧毁，幸存下来。可惜这些劫后的建筑曾没有能够保存下来，今天这里是什么建筑也没有。这张图片是已经经过整修的杏花村的遗址，就讲到这儿，休息一下。